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经历神的带领第三讲。在上两次的分享中，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的例子探讨经历神的带领。我们讲了六方面，就是主的话临到腓力和腓力信心的回应，腓力顺服的结果，腓力听见圣灵的声音和他的顺服，腓力与太监对话，太监的诚意，太监的问题。今天我要讲腓力的回答和其余的部分。现在我们讲第七方面，腓力的回答。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节下到三十一节上说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腓力心长回应。从经文看，腓力没有回避太监的问题，也没有犹豫不决、优柔寡断，却看准机会，胸有成竹。我相信当太监在读经文的时候，腓力的心在默默仰望神，求圣灵赐下亮光与智慧，能中肯的、正确的、全面的、有系统的、清晰的回答太监提出的问题。另外，腓力能做到这一点，说明他平常很熟悉圣经的预言。第二，腓力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，意思是这些预言是论及主耶稣的，也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。腓力一一讲解回应。第一，圣经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腓力说那替罪的羊羔是主耶稣，他是那拯救罪人免死亡的赎罪祭，他自己是无罪的，是圣洁的，却担当世人的罪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被献在祭坛上，借着他的死叫相信的人得救。第二，圣经说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腓力说这里强调的是主耶稣的顺服，顺服是他良善的性情，顺服使他成全父神的旨意，顺服使信靠他的人蒙恩惠得救赎。第三，圣经说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腓力说耶稣原有神的形象，与父神同等，但他甘愿虚己卑微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。在卑微的日子里，他被门徒中的一个出卖，被犹太人拒绝，被诬告，被捆绑，被带到比拉多的法庭，人藐视他，轻慢他，羞辱他，糟蹋他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使他被鞭打定罪，且钉在十字架上。第四，圣经说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，腓力说耶稣基督是划时代的人物，他结束先前的世代，就是律法的世代、定罪的世代、绝望的世代，却开启崭新的世代，就是真理和恩典的世代、赦罪和称义的世代、希望和永生的世代。第五，圣经说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，腓力说人产生影响力是在活着的时候，死了就画上句点，在舞台上消失，被人们淡忘，但主耶稣却完全不同，他写下新的篇章，不但在活着的时候，更是在死的时候立足。第一，他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第二，他接着死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第三，他接着死使从前远离神的人得以亲近神。第四，他接着死废掉冤仇，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归为一体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第六，他接着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信靠他的人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实在伟大， 他的降生，他传讲真理，他行的神迹奇事，他的死，他的埋葬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这是举世无双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腓力向太监解释的时候，他自己的信心也被坚固了，他以主耶稣为荣，越讲越有劲，越讲越喜乐。第三点，腓力给以后的传道人树立一个好的典范，就是无论讲旧约的哪一卷书，哪一段经文，总要传讲耶稣基督，因为全本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以十字架为主题，预言中的灵异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现在我们讲第八方面，真正的相信必有真正的顺服。经文说，两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弟兄姐妹，这经文呈现给我们两幅画面。第一，腓力向太监传讲耶稣的时候，讲耶稣受洗荣耀的经历，讲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要为相信的人施洗，腓力也讲彼得和约翰为撒玛利亚人施洗以后，信徒被圣灵充满的喜乐。太监听了，心里极其渴慕向往，他一面听一面心里筹算，来耶路撒冷一程真不容易，机会难得，下一次什么时候上耶路撒冷？就算上耶路撒冷了，能见到像腓力这样的传道人吗？若现在不抓住机会受洗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第二，圣经说，两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兴奋极了，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的回答只有一句话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腓力说一心，不但没有丝毫怀疑，更是专心一意，一心向往，一心追求，一心归于。太监的回答更是出于圣灵，他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啊，太奇妙了，太感动了。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看到圣灵一路的带领，他看到圣灵在太监心里动的善功，他听见太监宣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腓力不断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，因为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对耶稣的承认就是如此，他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立刻回应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。弟兄姐妹，很显然，太监的回答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圣灵来的，是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太监的回答超过腓力所想所求。圣经说，于是吩咐吃暂住，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啊，这是圣经中最美丽的洗礼之一，既简单又隆重，它被记载在圣经里，给以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做榜样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看到关于基督徒洗礼的一些真理。第一，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呢？从太监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敬拜神是付上代价的，他付代价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程上耶路撒冷敬拜，他付代价买圣经抄本，他渴慕要明白圣经的真理，他认真研读圣经的话，对难懂的经文更是有兴趣，愿意下功夫，他有纯正的信仰，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他的相信是一心一意的，是没有怀疑的，他听见洗礼的教导就无限向往，渴慕不已，受洗对于他是甘心情愿的归依，没有感到半点的勉强和强迫，这样的人就可以受洗。第二，敬礼需要看日子或在礼拜堂举行吗？回答， 不需要，心灵预备好了就可以受洗。第三，洗礼需要有很多见证人吗？回答，多少见证人不是最重要的，主预备的都快乐、满足、感恩。当时这位财政部长是有见证人的，就是陪他上耶路撒冷的人。现在我们讲第九方面，经文说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。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经历，有几点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圣灵如何把腓力提去呢？回答，路加没有详细记载，在使徒行传21章，路加有机会见到腓力，腓力或许有告诉他，但对腓力来说，引人归主比自己属灵的经历更重要。第二，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很注重工作的果效，腓力在这里的工作结束了，使命已经完成了就够了，前面有更重要的工要他做，所以圣灵把他提去。第三，腓力在太监面前不见了是一个神迹，这将大大坚固太监的信心，使太监更相信所信的，心里充满喜乐，就像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，门徒看见喜乐就满足了，心里也必满得安慰。第四，圣灵体贴腓力身体上的疲累，就把他的仆人提去，使他不必走远路回家。第五，就算腓力有体力走路，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圣灵知道父神为腓力预备的下一个工厂，就把他带去了。第六，腓力被圣灵提去，象征教会的被提，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圣灵照父神的心意工作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十方面，经文说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弟兄姐妹，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心中充满敬仰和敬畏，在回国的路上心灵的渴慕更加添了，只是还两手空空，但鉴察人心的神充满怜悯，借着腓力帮助太监认识耶稣，使他心中满足喜乐成长。一个专心寻求神的人，一旦被圣灵充满，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他的喜乐是无可比拟的。历史说埃塞俄比亚很早就有教会，这无疑的与埃塞俄比亚这位太监信主有关，因他回国以后将神的福音传开，引领许多人归向神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，给整个国家带来无尽的祝福。赞美主，我们的神工作就是这样，借着一个平凡的人做成他非凡的工。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神改变另外一个人保罗，借着他做惊天动地的事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十一方面，经文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隔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弟兄姐妹，古代的亚索都就是今日的雅什图城，这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之西约54公里，于希伯伦西北约48公里，距地中海西海岸约4.5公里。经文说腓力走遍那地方，往隔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我们往下两章看，就看到彼得去吕大、约帕、该撒利亚等教会做主工，这些教会就是腓力当时到这个地方来建造的。多年以后保罗和同工要上耶路撒冷去，经过该撒利亚就住在腓力的家中，这真是美极了。而这一切是圣灵引导的缘故，也是腓力顺服圣灵引导的结果。想一想，腓力当年如果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怎能有这一切丰盛的成果呢？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见了